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来参加信徒神学的第十七讲啊。那我后面还有第十八最后一次，看什么时候主日学有缺课的时候，我会补课，会把它完成。那我会鼓励您继续去参加敬磊弟兄的福音与世界观，或者去参加段强弟兄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路啊。那个段强弟兄的那个课的教材哈，我推荐给他，然后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推荐啊。如果说你要查经课的话，可以去那个，要学习福音与世界观来积累。然后我知道教会哈，参加主日学的平均比率大概还不到60%，应该是50%左右。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崇拜完可以参加主日学，所以呢。两个班不应该是竞争的，应该是互相去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主日学，利用礼拜天的时间好好的学习神的话。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基督徒的受苦、善行还有自由啊。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用孩子一般单纯的心来寻求你。我们向你发出一个很真诚也很迫切的问题，主啊，为什么你要让我们受苦呢？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行善？教导我们做困难的抉择的时候，如何自由的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决定？求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特别让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的原则来明白你终极的心意。我们将这堂课恭敬的交在你手中，求你的圣灵亲自补足我们学习上跟教学上的不足，让我们在这里同作主的门徒，你亲自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以前的课里面呢提过关于已然而未然的观念啊，我现在再简单的重述一下啊，什么叫做已然而未然呢？啊，已然就是已经发生，未然就是尚未发生 ，already but not yet。那这个词汇呢，是用来形容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为他的百姓所成就的救恩。一方面在他作为新的亚当新的人类的代表已经全然实现，但是对于他要拯救的个人来说还没有全然成全的一个状态啊。我再讲一次啊，已然而未然意思就是已经发生而又尚未发生 already but not yet，已经但又尚未，是在形容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所成就的救恩，在他自己作为新的亚当新的人类的代表教会的头，在他复活的身体上作为一个人来说已经全然的实现，但是在他所要拯救的个人身上还没有完全的发生这个状态。好，我待会会解释一下啊。在旧约里面预言将来的复兴要来一个拯救者叫弥赛亚，在旧约预言的那个将来的拯救呢是一次性的终极性的一个大突破，所以读旧约的时候你只会看到说神将来会兴起一个普世性的拯救，然后会伴随着弥赛亚的国度来到，中间的特色是圣灵 会大规模的降临，人的心会改变。而在新约实现旧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插曲，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用人的身体来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上，他死里复活并没有立刻的就来到世界的末了，而是把世界的末了延后了， 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我再仔细讲，这观点有点难哈。读旧约的时候，旧约在盼望将来要来一个救主弥赛亚，基本上旧约看到的就是一次一次一个大结局。可是新约弥赛亚来的时候，耶稣来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世界末日没有立刻来到，以色列的复兴没有立刻发生，而是再被推迟到更远的将来，到他第二次再来。所以新约跟旧约之间产生了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看到的是一次全备的弥赛亚国度救恩来到，在新约却分成两个阶段，新约变成耶稣的第一次来到跟基督的第二次再来。那你这样理解，是不是说神应许的那个末后的救恩推迟了呢？其实不要这样理解，应该理解成神应许将来要成就的救恩提早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先实现了第一阶段。我再讲一次，这很难，我知道哈。我刚才说旧约里面应许将来的复兴是一次的，基本上就是将来的复兴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日子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到新约的时候，弥赛亚实际上来的时候，他来的第一次死里复活升天所预言的那个复兴的光景没有就立刻全然实现，而是被推迟到他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所以在旧约盼望将来的复兴是一个画面一次，新约却被拆成了两个阶段，弥赛亚第一次来跟弥赛亚基督再来，这产生一个张力。那不要理解，你不需要理解成说，哎，上帝又，对吧？台湾人说杠姑，就是又耍了我们一次，有没有？理解成上帝要把最后成就的救恩，预先借着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把最关键的部分先成全，然后要把全部的救恩的那个丰满的荣耀，在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实现。那你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新约为什么要变成两次耶稣的再来？为什么旧约看到的是一个画面？那新约跟旧约有没有抵触？也不要这样说，因为在旧约里面其实也暗示着弥赛亚来到是两次，只是没有那么清晰。因为旧约里面常常说耶和华的大日是单数 the day of the Lord， 还用 Adonai 就是 the day of the Lord， 有时候又会说成是那些日子那时候 those days。 所以旧约里面预言是穿插在一起，有时候是讲一个末后的日子是一个时代，有时候讲的是一个特别的最后历史的终点。所以旧约里面讲到将来的末世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末世里面了，旧约里面讲到未来的时候是好像看山，你去爬山的时候远远看山，山一重山叠着一重山，远远看是一个画面，对不对？可是你实际上进去的时候就发现一层后面又一层，一山后面还有一山，可是你远远看的时候是叠在一起的。旧约的先知书预言弥赛亚国度的时候是叠在一起的，它只有一个整体的画面。新约实际上进去的时候会看到第一层跟第二层。那在基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创造了一段时间的距离，一个新的历史，就是弥赛亚国度来到的那时刻，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他在这个天国福音里为他的百姓死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建立了教会，然后他叫教会在靠着圣灵与他连结，在这个世界做他的见证，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应许与他们同在，他应许跟他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 中间就创造了一段新的历史，对不对？这个时间就是教会的历史，教会的时代，从教会的诞生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教会的时代，这段时代呢，我们称之为已然而未然的时代。为什么叫已然而未然呢？因为旧约圣经所应许的那个救恩，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全部实现了。耶稣基督是神成了人，同时是神，同时是人。他先是神，后来是人。他是神，取了人性，好像穿上衣服。他取了人性以后，再也不脱去，他永远就是神又是人。他以人的身体进到这个世界，他以人的身份上了十字架，他代表着所有在他里面的人，为他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了赎罪祭，对不对？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身体的复活，对不对？那个复活在耶稣身上发生了没有？发生了吗？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没有？还没有。你发现了吗？啊，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也必与他一同复活，但我还没有复活。那问题就是说，那我现在是活着的人还是死着的人呢？我是活着的人，但那复活的荣耀时刻尚未来到。耶稣复活的生命已经借着圣灵在教会里赐给了我，我里面有耶稣的新生命，但那个生命要吞灭这必死的身体，成为复活荣耀的身体，这件事还没有发生，对不对？所以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至少在复活这一块，他已经实现了，在耶稣里已经实现了，他复活了，对不对？而我们与他连结，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不光是将来与他一同身体复活，现在已经开始享受他复活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耶稣的救恩在他个人身上而言已经全部实现了。神应许以色列复兴的时候要有的一切东西，在耶稣作为一个人在他身上已经全部实现了。耶稣复活的身体不光是永远荣耀的身体，而且是一个不罪最玷污没有苦难的身体，对不对？那个已经在耶稣自己的身上全部实现了。可是呢，在他要救的个别的信徒身上来说，还没有全部实现，只是一部分的最核心的部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现，我借着信心靠着圣灵可以体会，但是他还没有全部出来。所以我现在处在一个要靠信心来操作的时候，还不是凭眼界。将来神会赐给我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赐给我新天新地，在那个复兴的荣耀里，是凭信心还是凭眼界？在将来的那个荣耀的身体，是凭信心还是凭眼界？是眼界。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现在是信是所望之事的这个实底嘛，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我是不是背错了？总之，信心让你可以去操作已经存在但看不见的属灵真相，对不对？这就是已然而未然。因为就我与耶稣连结的角度来说，他的救恩已经全部发生了。就我还属于这个败坏世界的一部分来说，还没有全然实现，这叫做已然而未然。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已然而未然的时刻发生？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这个教会的历史呢？因为若不如此，上帝若不做已然而未然的历史的话，他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审判，把这个世界给毁灭，把我的败坏老我属于这个世界一并毁灭，那基本上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了。耶稣一复活，世界结束，然后全世界复兴了，就他一个人，对不对？就他一个人。 就像挪亚方舟出来八个，全世界毁灭剩下八个，那耶稣复活了，世界复兴的就他一个。不，他的方法是他复活了，他以新的亚当的身份在他身上实现了神应许所有的救恩，他升天作王，赐下圣灵，用圣灵为他的百姓施洗，建立了教会，借着差派圣灵住到他百姓的心里，他跟他的百姓有个生命的连结，在这个世界上与他生命连结的人与他成为一体，他们此刻借着与他连结来说，就享受了他复活所成就的一切福音，一切救恩。所以是已经发生了，可是就他所救的百姓还从地上拔起来，可是根还在地上，我们还死于这个地上的一部分来说，还有很多残存的败坏本性跟苦难，是这个世界一部分，没有全然毁去。为什么不全然毁去呢？因为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福音。所以现在是恩门大开的日子，现在是施恩拯救的日子，为要叫这个救恩能够传到地极，直到神百姓的人数满足。那个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把这一切给废去，废去的时候剩下的很多，不是很少，对不对？废去的时候蒙拯救的百姓都要显出来，他们里面的荣耀也要显出来。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今天信了耶稣与他连结，我就我跟他亲密的连结来说，他已经将一切的救恩成全，他里面有丰满的生命。就我败坏的老我属于世界来说，还是败坏的，还是会受苦的，还是会受试探的，所以我自己就处在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处境，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处境里。而你猜猜看，使徒们在教导他的门徒、教导教会的时候，他要我们看自己的真相是 属于天上跟基督在一起呢，还是属于地上跟这个世界一部分，哪一个比较有优先？我们的内在的真相，在使徒的角度来看，是我们与天上在天上与基督在一起比较优先，还是我们在地上与这个世界在一起比较优先？哎，所以如果说我们又是圣徒又是罪人，是有优先次序的。他是先看我们是罪人，再看我们是圣徒，还是先看我们是圣徒，再看我们是罪人？先看我们是圣徒。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个犯罪的教会，保罗写信的时候先叫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圣徒，然后才开始骂人，有没有？他为什么要骂一群圣徒呢？正是因为他们是圣徒，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恩膏，所以骂有效果啊，对不对？所以骂有效果，因为他们里面有圣的火焰，用风吹会烧起来，他们被责备会惭愧会悔改。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原文是用现在式，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怎么样复活，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在天上。在天上干嘛？坐着。坐着干嘛？做王。坐着是做王的意思。基督在天上坐着为王，我们与他连结来说，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此刻不是将来，我已经在属天的那个世界里面有了一个君王、王子的身份，我在那边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同复活，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现在眼睛不能看见，用信心接受，用信心来操作。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看，这是一个地上的祷告还是一个天上的祷告？是天上的祷告。你的祷告是很有权柄的，因为你是在天上跟基督一起坐着为王，然后你在天上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天上都要震动，神要在地上做伟大的工作，因为你在天上。那么当你说，主啊，我有罪，求你赦免洗净我的罪， 神把我们的罪洗净是肉眼看得到的吗？肉眼看不到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天上还是地上的肉体呢？在天上。你有发现了吗？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罪的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位置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起进了至圣所。听过这个话吗？在以弗所，这希伯来书里面。所以既然如此，使徒们就劝我们说，你既然是这样，你就要你地上的思想就要往哪里想呢？往天上想。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个死了是在天上讲还是在地上讲？是在天上讲。只有天上，你在天上的身份，你属世的生命已经死了。你在地上来看，你的肉体还在这边讲话，还在活动，有没有？在天上神的面前，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就是神所赐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给我们那个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赐给我们那个生命，在天上还是地上？在天上。在天上的生命是眼睛现在不能看见，用信心来操作，将来就全看见。因为将来新天新地来说不是靠信心，因为神已经把一切显明。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经文很深哈，跟你读哥罗西书一章四三章三章四节了，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说？因为我跟他之间是连结在一起的，对不对？耶稣复活，他我也跟他一起活着，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耶稣本身的存在就是我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是指着他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第二次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什么东西会显出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东西会显出来？我先说好了，耶稣再来的时候，谁会显出来？不是神啊，不是圣灵。耶稣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四节，我们会显出来，我们藏在神里面的生命会显出来。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人的肉眼这个世界看不见。我们今天借着信耶稣得到了这个生命，这个世界也看不见，连我的太太都看不见。可是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单他会显露出来，连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现在藏在神里面，在天上神会一起显出来。我们显出来的时候会与他一起显露在荣耀里，那个充满神的生命、恩典、真理、有尊贵无比的价值的那个生命，会与基督一起显现在荣耀里。那这个生命现在有还是没有？有，但是怎么样？藏起来。那你怎么操作呢？用信心来操作。这就是神在已然未然的时代赐给他百姓的祝福。因为神救赎的工作在基督道成肉身的人性上已经彻底完成了，而那在基督身上成就的救赎，如今正借着福音的传扬被应用在一切与基督连结的人。所以在基督升天与基督再来之间，这个福音传扬的时间里，救赎的功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基督本身来看，救赎已经成就，但救赎尚未完全施行于蒙救赎的人身上。 而这尚未施行的部分，除了指蒙拣选的人尚未听见福音之外，还指着已蒙拯救的人尚未经历身体的复活、罪恶的除灭、苦难的移除等等。我们现在在地如在天，在天如在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了这个救恩，但我们同时还在受苦。受什么苦呢？这个败坏将要衰残的世界的一切都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基督取了人性上十字架要完全圣洁的那段33年半的日子，他里面已经有纯然圣洁的人神性，可是他要进到一个肮脏污秽的人性里面，在里面过圣洁的生活，他要承受罪恶的试探和压力、苦难的折磨。我们现在也走进了这个路，所以圣经说我们好像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怎么样走了人的这条路，上了十字架之后复活，我们现在也跟着他，已经得了新的生命，而我们跟着他走一段人的走一段人生，有吗？然后等待将来那个荣耀的生命从我们面全然显露。所以我现在为什么受苦？因为第一个，我属于这个苦难的世界，我本来就属于这个苦难的世界，败坏苦难的。第二个，我为什么受苦？因为神还不愿意把这个败坏苦难的世界现在就毁灭。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体会他的心肠，与他一起向这个世界见证耶稣是这个世界的救主，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为什么要这么久？因为神的人数还没有满足。那什么时候会满足呢？等到基督再来，他知道什么时候。那我现在我怎么办呢？不要怕，只要信，因为神赐给你的生命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你随时随地在受到罪恶的折磨、试探、苦难的熬炼的时候，你基督联合就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的生命就是你的安慰，他的存在就是你的力量。所以即便处在已然而未然的时代，圣徒仍然可以借着信心和内住的圣灵，享受那唯独在基督里已经完成的救赎果效。圣徒因为领受圣灵，都已经领受到基督的同在和他的生命，圣徒自己重生的生命也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那个重生的生命向着这个世界是暂时隐藏的，但等到基督再来向这个世界显现他自己的时候，圣徒重生的生命也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个时候圣徒将不再凭着信心，而是凭着眼见直接享受复活生命的荣耀。这是已然而未然啊。那么已然而未然里面有一个比喻呢，好像出埃及创出立民生哈。已然而未然的时代最像哪一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所以像民数记，出了埃及还没进迦南，有没有？已经出了埃及，到西乃山敬拜与神立约，只要神同在就是天堂了。只要神同在，他们已经不愁吃穿，这个鞋子也没有磨破，神已经天天照顾他们，他们其实已经享受迦南地的祝福了。因为在旷野的时候说流奶与蜜之地，在旷野吃玛拿，玛拿已经是味道像蜜了，其实已经发生，可是还没有进到那个最后的荣耀里，那个地业还没有给他们，对不对？可是在旷野神一切应许的好处在旷野也没有少过，只是你一旦出了埃及就不能回去，对不对？所以已然未然的时候有一种挣扎是这样啊，有时候觉得太辛苦了。我以前呢，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要犯罪就犯罪，受苦呢就发脾气，或者呢把事情给扭一扭、改一改，算了，老子不干，老娘不干，对吧？所以呢，就是跟这个世界和在一起。现在呢，信主了以后呢， 那将来应许的迦南美地又没发生，我还是天天要受罪，还是天天受试探，还要跟良心搏斗，还要被传道人骂我说不爱主。我干嘛、啊、有没有干脆回去算了。哇，你回不去了，你已经出埃及了。那你只有一条路啊，你总不要死在旷野里吧，对不对？就是把这个仗打完，直到得了全地为业。神把你框住了啊，你就是要把救恩的天路历程走完，直到那个复活的荣耀和那个永远的福乐临到你。他就是要你用坚忍的心，用信心忍耐着结实，直到百倍的收成在你的生命中发生。那此外，已然而未然的救赎历史有一个很深刻的神的心意在里面。如果今天神要救的百姓不只是这里，而是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自万国万民的百姓要来到神面前，对不对？而且不光是这万国万民，还是世世代代有不同的世代神拣选的百姓要一起来到耶和华的山，一起登耶和华殿，要在最后一个敬拜里面一起见证神最后终极荣耀的那一个大复兴。他要把万物都更新了，要把一切败坏一起毁灭了，他要做这一件终极的作为，对不对？神要忍做那一次所有救赎的百姓都到齐的时候一起做。他不要现在有个人拯救了，在你的世界先全部更新一遍，那边有个人得救，那世界又全部再更新一遍，后来你的孩子的孩子那边又得救，再把那个世界再更新一遍。不，他要把全部东西忍忍忍忍忍忍到最后，对不对？所有的人要一起在神的面前见证神把万物更新那一个荣耀的时刻，是一次的。神要将万物都更新了，将败坏世界都毁灭了，是一次终极的行动。那一次之后就没有更大的行动，那是交响乐最后的高潮跟休止符，他要留给所有人都到场的时候一次演出。所以上帝在忍耐，所以神的百姓昼夜在神的台前说，神啊，你怎么还不给我们伸冤？你记得那个启示录里面呼求神的伸冤，其实神比你们更想要为这个世界伸冤，可是他忍，他再忍，他再忍，他不把魔鬼除灭，他忍，他忍，他不把苦难拿去，他忍，他忍，他不把罪恶的挣扎除掉，他忍，他忍，他要忍到最后时刻满足那个末后的世代万国万民他所拣选的人全部到齐的那一天，他一次成全他所有的应许。所以神让我们一起跟他忍耐。你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啊，这句话很深，仔细想。保罗说神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怎么样显给后来的世代看。那个恩典，那个最丰富的画面，要等到后面的人出来了，要先。那我们现在领受的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来彰显那个将来要成就的那个救恩是多大。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哈，这更深了。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讲的都是旧约的英雄啊，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太冤了，他们用信心过了一生。亚伯拉罕到他死的时候，他的孩子有几个？亚伯拉罕、以撒，然后他跟他后来的老婆生了几个，都不是应许的孩子，也就六七个吧。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这一生都没有看到，有没有？可是他没有， 他在他有限的生命里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如果你是亚伯拉罕，读这个话要大得安慰的。为什么？因为叫他们，说他们是谁？那些旧约的古代的信心的英雄，像亚伯拉罕、大卫，他们若不与我们，我们是谁？使徒、新约的教会，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那旧约的人都是凭信心过的，因为上帝答应的事情在他们有限的年日里面都没有发生，然后他们生命结束了，他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都在等等等，等到神应许的百姓后来的世代出来了，有一天神要让所有的世代万国万民一起得到那个终极的荣耀。所以若不是与将来的世代一起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今天已经睡的圣徒在天上坐在基督的旁边，天天在那边祷告，他们都在干嘛呢？等，是吧？他们很迫切的在等你已经过世的基督徒的亲人们，他们在等，他们在等荣耀在你身上显出来，在后来世代，他们在等神救赎的计划到了那个据点的时候，要想出一个终极的休止符。到那个日子，所有人要一起复活，所有人要一起的荣耀，所有人要一起见证新天新地，这个世界败坏的除灭。所以以然而未然的安排，使福音的传扬跟上帝忍耐的时间得以延长。基督并没有在完成死里复活工作后立刻审判全世界，而是借着自己先升到天上，使蒙救赎的百姓得以借着圣灵和信心先预尝生命的福乐，又使地上的世代得以从圣徒的见证中认识基督的救恩，并使救赎之功可以跨越许多的世代，直到上帝所预定的人数满足。因为如此，上帝乐意长久的忍耐，暂不施行审判，也不立即实现新天新地的应许，尽量延长福音传扬的时间，直到等候所有蒙救赎的人数满足。基督乐意在他最后一次的降临时，使所有蒙救赎的圣徒一同经历那完全的救赎。所以在这个旷野的教会时代里面，圣徒在基督里，同时又在这个世上，在地如在天，在天如在地，同时有两个世界在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两个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我与基督联合来说，神赐给我一个新人，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里面是有圣洁的生命，不是没有。你记得我今天讲到最后一句话是抱着这个信心讲的，如果你是真信主的人，你有很多罪纠缠跟挣扎，甚至我们之间有仇怨，可是我可以因为你是属基督的，我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你在基督里隐藏的生命，我知道你的里面其实羡慕圣洁，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是他的孩子，只是你在跟你复杂的情绪败坏老我交战。我可以用一个很怜悯跟信心的角度去看你，然后我可以肯定你的里面是有真正圣洁的生命的。那这个败坏的肢体老我其实是你的征战，是你的仇敌。我跟你之间如果互相仇怨，互相苦读的话，如果你是属基督，我也属基督，你的里面其实是渴望彼此相爱的，我也是，可是呢，偏偏我就在恨你，你再不能饶恕我。你要知道，你其实不是我的敌人，我们真正的共同敌人是什么？是这个罪，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的里面其实，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两个其实是可以彼此相爱的，可是现在我们在这个罪的纠结里面。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使徒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意思是说你其实是活在天上，那你要把地上的肢体，是指败坏的老我，整个处死它，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所以我们在两个世界的律同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因着圣灵的保守和他所赐的信心，我们知道其实我是属天的，更胜于属地的。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16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那个外体可以翻译成 outer man， 内心可以翻译成 inner man，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脸上的皱纹可以变多，我的记性可以变差，甚至我的自律的能力可以降低，我的脾气说不定还会变得更差。可是我的里面知道，基督活着，我靠他也活着。也许我早上起来，像我早上起来有个 morning depression， 我每天早上常常会有这样子，早上起来很忧郁，可是我的里面是醒着的。我就借着那信心，靠着神赐给我里面的那个生命，然后我就去面对我早晨的忧郁。我跟我早晨忧郁不是一体的，我跟基督是一体的，早晨的忧郁是我的仇敌。有没有？别人攻击我，我生气，我很血气要发脾气的那个天性是我的仇敌。我不是跟我的怒气是一体的，我跟基督是一体的，而我靠着与他一体去致死我地上的肢体。例如说我会发脾气，我很容易发脾气啊！我常常这样讲，你都不相信。那么同时的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在苦难上，因为我们今天受到的苦难，身体的淬炼，内心的折磨，不过是外体所遇到的一切。外体可以被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而基督既然跟我一体，我与他一体，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他里面，所以当我受苦的时候，并不是我一个人受苦，对不对？基督在我的里面与我一起受苦。反过来，我受苦的时候，并不是只为我自己受苦，我也是在基督所量定的这个计划，神就是没有把苦难除去，反而神在这个世代利用苦难和罪恶成就奇妙的工作，他呼召许多人在这过程中间回转归向他自己。所以我就甘心与他一起受苦，为要叫他这个救赎计划可以实现。所以哥罗西书1章24节，保罗的榜样，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满足基督患难的缺欠。彼得前书4章12到13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就是好像 abnormal， 那苦难是正常的，这个没有苦难很幸福是 abnormal 啊，苦难是正常，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好像 unusual 啊，不是，苦难是 usual 的，享福是偶尔的，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因为神在忍，我们与他一起忍，他也与我们一起忍，最后都等候将来那个时候一起欢乐。所以教会也是耶稣的身体，被他拯救赐下圣洁新生命的一群百姓，仍然活在这个败坏有罪恶与苦难的世界之中，他们与神一起在忍耐神把福音传扬，神暂时不把患难跟罪恶除去的这一个过程里面，他们好像在受生产之苦，就是 pregnancy， 好像那个女人怀孕的时候，还有要生孩子的那种痛苦，对不对？这个生产之苦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为什么？因为你开始阵痛要生孩子，最后的那10到24个小时里面， 其实孩子已经在那里了，你懂吗？那个新的生命已经在那里了，可是又还没出来，很烦，有没有？很烦，对不对？好，你要去问那些姐妹中海，那种烦是什么意思哈？已经在那里了，你又很兴奋，他就要出来了，所以你没有办法不兴奋，因为他就要出来了。可是你更烦了，因为他明明就要出来，可是在那里，对不对？所以特别烦。如果你没有盼望的话，你就不会烦了。可是正是因为有盼望，所以特别烦，因为就是要出来，那生命在那边，可是又没显出来，就是在那边又没显出来。然后他要出来的过程中，要出来不出来的过程中间，你很什么？很痛，惨难之苦，形容圣徒在今生不断受到征战的苦恼啊！用妇女的惨难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因为圣徒的盼望就是神在基督里赐给他们的新生命，能够全然的显露在荣耀里，对不对？已经知道在了，在那里了，可是又眼睛不能看见，要凭着信心，然后现在就把它推出来的时候呢？要忍耐，要烦，要耐烦，要存着盼望，用信心去操作，直到神的应许全然的显露出来。所以圣徒在今生必受不断征战之苦，但随时可在基督里得到安慰，并在基督再来时得到荣耀。因为当你受惨难之苦的时候，你苦虽苦，但是一想到父里的孩子跟你的生命是一体的，那个安慰就有了。你现在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苦虽苦，主啊我好苦，可是主安慰你都是用什么来安慰你呢？不是跟你说不要担心哈，不会苦的，没有没有没有，主都是告诉你这是十字架的道理。主安慰我们，我跟罪挣扎很苦，我跟苦难挣扎很苦，我跟病挣扎很苦，我跟挫折挣扎很苦，我跟家里面的败坏挣扎很苦，主给你的安慰就是不要怕，我在，我跟你是一体的，我陪你，我一起，其实不是我陪你，是你来陪我，是我邀请，我耶稣邀请你陪伴他，一起忍耐这个世代，直到他的荣耀显出来。神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在苦难中随时可以经历到基督的同在。所以罗马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保罗也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合本的后面还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对不对？那个就能脱离的呢，右边会用那个点点点点点。如果你翻和合本圣经第一页，告诉你标点符号什么意思呢？点点点点就是原文无此字。原文无此字的意思就是，原文其实是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靠。有没有应许苦难会脱离？没有，没有应许苦难会脱离。如果老化是一个很苦的事，对你来说，上帝没有应许你不会老化，可是上帝应许你在你的外体毁坏的每一天，你的内心因为耶稣的同在和连结，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哥林多后书一章五节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也可以往将来的盼望来想，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今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其实他说苦很大，但是他说这至战就是很暂时很短暂的很轻。他为什么？他不是真的觉得这个苦难很短暂，受苦的时候觉得一秒钟像是 无限久，不是真的觉得这苦难很轻省，事实上已经进了苦的感觉的时候，一点点小小的刺激都觉得无法承受，是又漫长又沉重的苦难。他为什么会说这是至战至轻的苦楚呢？是因为他用信心的眼睛在基督里往天上看， 他看见那个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的时候，这个比较跟将来的荣耀一比的时候，现在看这算什么？至战至亲的苦楚。所以圣徒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靠着基督出了埃及，在他的里面凭着信心天天享受玛拿的供应，他的生命在我里面，但是这个世界旷野的可怕还没有除去，因为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迦南美地还没有全然的临到。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要有个心理准备，苦难是一种常态，并且我要一种准备，我需要与这个世界挣扎，与自己里面的败坏挣扎，与这个世界征战，还要加上魔鬼的试探和引诱，但主的恩典是够用的，他必保守我直到最后。所以爱德华兹的日记啊 ，Jonathan Edwards， 美国的近前的复兴家啊，在1723年1月12日他的日记里面这样写，他当时很年轻哈，大概才二十几岁，他说，我立下严肃的誓约，将我自己奉献给神，并且写下，我决定将我自己并我一切所有的都归于神所有，从此不再有任何时刻我属于自己，在任何时刻里我也不能再以为自己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我同时严肃地誓言，以神为我所有的产业与幸福，我将不再寄望于神以外的其他任何事物，以为他们能带给我任何幸福。神的律法将时常成为我顺服的标准，使我尽一切的力量与这个世界、我的肉体还有魔鬼征战，直到我生命的终点。我很喜欢这个日记，而且读英文的话更喜欢，我英文念给你听哈。最后一句话哈 His law for the constant rule of my obedience, engaging to fight with all my might against 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 to the end of my life. 既然已然而未然，这个旷野的时代是暂时的，那么那使我们受苦的肉体、世界跟魔鬼的权势也必定无法长存，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我们。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的长存。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后半说，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一切都会过去，忍耐也是暂时，基督是我们的安慰，最后这一切事物的价值是为了让基督已经成就的生命，他的形象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借着我们显露出来。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连耶稣自己取了人的样式，都在苦难里得以完全，我们做他的儿女，效法他的模样，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靠着他的保守和恩典承受这一切苦难、征战、试探，为了要叫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直到将来那个荣耀在我们与他身上一起显露出来。所以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表达的最深刻的信心在什么？在盼望。基督徒受苦的时候 表达一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谁，他活着，末了他必为我伸冤，他要拯救我。我用盼望忍受苦难，以基督的同在为自己的安慰，并在苦难中追求与基督更相像。所以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苦难是我们今生要面对的，那么在这个光景底下，我们为什么行善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跟随他，为了要把他的生命在我的身上显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受苦的时候，不但不吹灭我们行善的意志，反而更加挑旺我们里面行善的动力。因为我们不像这个世界觉得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要有报我才行，对不对？因为我的里面是要将基督赐给我的生命显出来，所以我的善行不是为了人家看的，也不是为了建立我的功德，而是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满有耶稣同在的恩典，所以我越是受苦的时候，越是激发出行善的意志，越是将基督的恩典从我身上显出来。所以让我们用这个来激励自己。如果耶稣说，如果人家都说你好的话，你就有祸了，对不对？如果人家都说你不好的时候，就是你行善的时候了，对不对？人家攻击你、摧毁你、怀疑你的时候，正是你靠着基督审查自己的心，过一个真正纯正、没无懈可击的生活，然后靠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用信心把那个纯洁的生命活出来。人家越逼你，你越美；人家越挑衅你，你越强。这个世界越冷漠，你越有爱心，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你要向这个世界宣告耶稣活着，并宣扬他的福音，让他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基督徒的善行既然不是以功德，不是以律法为本，因此是自由。我们是为了把耶稣的形象活出来，所以我们寻求智慧，在很多情况做一些细腻的判断，而不是用一些一套一套的条条框框做一些很肤浅的道德生活，好像我达到这个那个那个，我就是构成一个好人的标准。因为我们追求的标准不是被别人认为我们是好人，我们的标准是要让我们今天基督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向这个世界显出来，所以那个标准是无限大的，不是吗？所以我们行善是自由，甘心乐意的行善，而我们为了要像耶稣，我们不求表面的功夫，这个作为基督徒的良心和圣行的最高准则。那让我们一起来做些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啊，请你让我们的心往上看，往天上看，看见你已经复活坐在宝座上，我们也与你一同复活，因为你将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此刻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收纳我们做你的儿女，你将那荣耀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的道也存在我们心里。我们与这个世界不同，我们与我们过去的老我也不相同。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声音这么大，苦难的折磨这么强烈，心里面的斗争和试探这么凶猛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一个安息的声音，有个安静的居所，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你是不被这个世界打败的上帝，你所赐的平安不像这世界所赐的。我们在你的里面，你让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魔鬼，也胜过我们自己里面败坏的权势。主啊，帮助我们纪念你和我们同在，纪念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紧紧的与你连结，我们就在这一切受苦的时候专心思想你的圣洁，将你的荣耀显在这个世界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有一些话或者能明白的，求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分辨你的道，从心里面明白你的福音，在你的福音里享受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